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太子坡了。那么太子坡啊，又名叫做富真观啊，它是位于这个武当山啊狮子峰60度的这样一个陡坡上面。那么明永乐十年啊修建的，那么在康熙年间的话呢，又有3度重修了一下。所以说现在呢，基本上是保持了当年的这样一个规模，是武当建筑群中啊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单元了。那么传说中啊，晋乐国太子就是真武大帝成仙前的这样一个身份，15岁时呢就是入山修道之初，那么就住在了这个山坡上面。那么太子坡啊，这个建筑群包括了这个富真桥，还有那个九曲黄河墙，还有这个龙虎殿、祖师殿、太子殿、五云楼等主要的一些建筑。如果说乘坐景区大巴到达这个太子坡的停车场之后呢，迎面你就可以看到的就是那个富真桥了。那么过桥以后的这个山门门楣上啊，这个是专雕着这个匾额，刻着这个太子坡3个字。这个是明永乐17年这个驸马都尉这亲笔题写的这样一个匾额。那么走进山门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武当山的这个九曲黄河墙了。在古道上面呢，依山势起伏，建有这个70多米长的这样一个红色假墙，回转起伏，曲曲弯弯，犹如波浪起伏的这样一个感觉。那么弯曲的高大的这样一个红墙，配上这个绿色的这个琉璃瓦顶，所以说无论从什么角度去欣赏啊，这个都是美感十足的。这个就是完全体现出了这种皇家建筑的这样一个气派和豪华了。那么这里呢，其实也是咱们山中摄影迷嘛，这个驻足流连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在祖师殿中呢，你可以欣赏到供奉的这个真武神像和侍从的这样一个金童玉女。这一组巨大的这个雕像啊，是武当山全山大的一个彩绘的这样一个木雕像了，差不多到现在也是有6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那么在太子坡这个建筑群的高处啊，是明代建造的这样一个太子殿，殿内呢也是有这个真武大帝啊少年时读书的这样一个壁画，还有石案、笔墨、古迹等等。那么所营造的这样一个刻苦读书的气氛，让人联想到了当年这个太子生活学习的这样一个艰辛。殿内呢还供奉有铜铸的这样一个太子读书像，那这里也是武当山啊这个求学祈福之地。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考生啊或者是父母来到这里进香祈福。如果你是这个古建筑迷的话，那么你在太子坡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这个五云楼。太子坡的这个五云楼也叫做5层楼，它高呢差不多是在15米，是现存武当山高的这样一个木构建筑。那么五云楼呢采用的是这个传统的营造工艺啊，它这个墙体也好，间隔也好啊，门框啊都是木质结构的。那么五云楼值得看的呢是顶层的这个1柱12梁，在一根主体的这样一个立柱上面有12根这样一个梁舫穿凿在这个上面。这种构架的话呢是现在这个古代木结构的这样一个杰出杰作了啊。在太子坡游玩的话呢，你还能够看到什么呢？你就看到当年红军时期遗留下来的这个遗迹。如果在关内这个照壁上面写的这个实行土地革命，红军是工农平民的军队，这一系列的这个革命标语，你在那边也能看得到啊。所以说各个时期段的这个历史的一个见证啊。那么始建于宋代这个紫霄宫啊，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它呢是坐落在这个武当山展旗峰下面啊，这里呢也是群峰环绕，那么历来呢被视为这个紫霄福地。那么宋代啊，紫霄宫在这个金兵南下时啊被毁掉了。那么在明朝啊永年11年的时候，明成祖朱棣重建这个武当山，那么紫霄宫呢是重点修建的这样一个宫殿之一了。这里啊也是明帝国皇室的这样一个家庙啊，是国家祈福之地，所以说非常非常的重视当时啊。那么紫霄宫主要的建筑呢有这个龙虎殿啊、紫霄殿和这个父母殿等。那么其中呢紫霄殿是紫霄宫的这样一个大殿啊，什么叫大殿呢？就是它的这个主殿啊，也是武当山幸存下来是重檐歇游式的这样一个木结构殿宇。它是建在这个3层这样一个重台之上，更显得这样一个壮观和雄伟嘛，看上去。那么当年呢这里只是提供给什么呢？提供给皇帝去朝拜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紫霄殿内的话呢，顶部有这个藻井，与故宫太和殿看上去比较类似啊。那么殿中呢除了这个供奉玉皇大帝之外呢还有这个真武大帝老年、中年、青年各个时期的这样一个塑像和这个文武坐像， 两旁呢站立着这个金童玉女，还有一个军将等等啊，反正看上去也都是神态各异，都是明代的这样一个艺术珍品了。在大殿的这个左边，你还能看见是什么呢？一根数丈长的这样一个杉木，因为呢，在它这一端啊，轻轻的叩击，那么另一端呢，可以听到这样一个清脆的响声，所以呢，大家都称之为什么？叫做响铃杉。相传呢，这个也是明代的这样一个遗物。那么在这里游玩的话呢，你可以多注意一下，就自霄大殿的这样一个屋脊。那么屋脊中间啊，有一个宝瓶啊，因为这个宝瓶啊，沉重高大。那么有四根铁锁啊，这样一个牵制。那么铁锁的另一头呢，就是系在了这个四个小铁人手中。因为锁在的这个位置啊，比殿里供奉的主神还要高，所以呢，他们也称之为这个什么呢？叫做神上神。在紫霄宫附近的这个还有个玉虚岩，是这个武当山规模很大的，也是非常险的这样一个岩庙，位于这个刀劈一般的这样一个万仞绝壁之上的这样一个岩洞中啊。进入这个岩洞，你随处可见就是当年这个庙房的这样一些遗址，还有一些摩崖石刻和一些泥塑彩绘这样一些神像啊，这个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呢，就是这个玉虚宫啊。玉虚宫呢是位于武当山下的这个武当山镇啊，距离这个玄月门啊差不多是在4公里左右。那么目前的话呢都是免费开放的啊。玉虚宫呢是始建于明代永乐11年。当年呢这里是管理武当山的这样一个大本营嘛。那么住在这里的话呢，是由这个皇帝啊亲选的这样一个武当提点都，官至镇六品，也是比较高的了，对吧？那么玉虚宫呢是当年武当山建筑群中啊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庙宇。那么永乐皇帝钦定为是什么呢？叫做玄天玉虚宫。玉虚宫呢在明朝天启7年呢发生了这样一个毁灭性的火灾，后来呢又遭到这个山洪等灾害，那么大片的这个建筑呢都被毁掉了。现存的这个建筑啊以及遗址啊，主要有两道长约1000米的这样一个宫墙，还有两座那个碑亭，五座这个殿基和清代啊重建的这样一个父母殿。那么云堂以及东天门、西天门还有那个北天门遗址啊，哎，也是在那边还保留下来的。那么近些年来的话呢，就是采用这种修旧如旧的这样一个办法，逐步就是修复重建了这个龙虎殿、玉虚殿，还有那个玉带河宫内石板地面等工程。那么如今的话呢，当你从这个山下的这个玄月门啊来到这里的话呢，走在这个明代遗留下来的这个石板铺成的这个道上啊，眼前虽然看上去是这个啊残破的这样遗址台基和一个残存的一些建筑，但是呢还是能够感受到当年玉虚宫的这样一个宏大和厚重的这样一个气氛。在这里游玩呢，经常能够看到一些武术爱好者在这边练功啊，其中不乏会有以前啊，我们说以前吧，现在也少了嘛，以前还有很多外国人，对吧，都在这边练功的。那么看着这些国外的武术爱好者扛着这个中国的这个大刀长矛，那么走在这个几百年历史的这样一个斑驳的宫墙上面，其实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武当山的这个玉虚宫后面是一座那个又高又陡的这样一个大山，蓝天呢就搁在它的这个山尖上面，就好像这里呢又有有名的这个好汉坡啊，这个就是一个有名好汉坡了。那么有人说上了好汉坡就把干粮摸，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山高坡陡，就是好汉上山啊你也得累得这个精疲力尽了啊，说的是这个意思，蛮有意思。好，再来说一下那个金殿。金殿呢其实是位于武当山天柱峰的这样一个绝顶上，由这个明成祖啊，就前面说过的那个朱棣亲自下敕建的。那么这座皇家建筑呢采用的是当时啊中国建筑高等级的这样一个规制，拱檐五顶与北京紫禁城内的这个太和殿啊是同一个级别的。那么金殿呢是武当山的这样一个象征了、也是武当道教啊在明代皇室扶持下走向这个鼎盛高峰的这样一个标志。那么武当山主峰顶端的这个金殿啊充满了很多神话色彩，还有许多广为流传的这样一个故事。那么在朱棣啊登基之后啊，极其看重这个武当山啊，甚至呢还把武当山作为了当时的这样一个皇室家庙。后来呢朱棣亲自给武当山啊取名太和，被称为这个大岳太和山。那么而金殿呢则被称之为大岳太和宫。朱棣的意思呢是想这个天下太平啊，这也体现出了这个朱棣对武当山的这样一个重视。那么关于武当山金殿 有很多著名的这样一个一些传说吧。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那个金殿建造了已经是好几百年了，对吧，但仍然完好无损，但完好无损甚至呢更加夺目。那么最为让人惊叹的呢，就是它由这个纯铜建成的，那么导电性啊非常良好啊，所以每次打雷之时啊，这个金殿的四周啊就会出现这个光球啊，就有点像看这个修仙小说一样啊。那么金殿被雷击之后啊，不仅仅是没有一丝的损伤，哎，反而变得更加的这个辉煌。那么这一奇观呢，一直都是到现在被蒙上了这个神话的色彩。那其实呢，这也并不是说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也是不适合神灵保护啊。真实的原因呢，就是这个金殿它是一个导体，那么雷雨之时的话呢，这个金殿和云中啊都是充满了这个电荷的，那么两者相互冲击之后呢，哎，导致这个火球滚动，于是呢就有了这样一个充满神奇色彩这样一个故事啊。那么第二个呢，给大家说就是关于金殿里的这个雕塑了。这个金殿大约是用了20万斤铜啊，几千两黄金制成的。那么金殿的屋脊上面呢，均有8个角，啊，每个角啊各有这个龙、凤、狮，还有天马、海马5只神兽。那么这个呢，有些神奇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关于这个海马的啊。这个海马可以用这个诡异两个字来形容了。那么故事中呢，就是说每逢下雨之时啊，哎，这个海马仿佛活过来一样的啊，竟然可以这个吞云吐雾啊，在云雾当中啊，马上就能变成这个啊烟霞啊，就看上去非常的漂亮迷人。那么其实呢，这也是科学的啊，我们用科学的角度来辩证了，对不对？海马呢，因为它是由这个纯铜制造的嘛，那么当温度过高，而且呢这个空中的这个内部温度啊也会随之这个升高嘛，当温度下降的时候呢，就形成了这个气化现象啊，使海马内部的这个气体形成了这个水蒸气，然后呢从海马的嘴里散发出来，最后呢再由于这个光的折射，就会出现这种五颜六色的这样一个迷人景色嘛。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一个神奇之处呢啊，也是最不可思议的吧，那就是武当山的这样一个长明灯了啊。历史当中记载这个长明灯啊，就有很多啊，在这个秦始皇的皇陵中就有这个长明灯了，大家应该有听说过的，对吧？啊，传说呢是用这个啊深海的这个人鱼啊熬制成的，那么一小滴就能保持燃烧数百年啊，最终能够保持这10000年不灭的这样一项一个传说。那么另一个呢，是在一座教堂底下发现了这个罗马皇帝，那么君士坦丁大帝呢，他那个之父啊，一个陵墓，那陵墓中呢就是有一盏这个灯仍然在燃烧的，那超过有1200年了。还有那个17世纪中期，就是一位瑞士士兵在法国的一个古墓里面偶然发现了一盏正在燃烧的这个一盏灯吧，应该这么说，对吧？然后呢这盏灯的话至今也是在燃烧的，超过了1000年了。当然以上所说的这些就是各种长明灯啊，大多都是传说或者是传言，你说真的是可信度很高吧，我也不觉得这个可信度有多高啊，一般都是流传出来的吧。啊，真正被世人所认同的这个长明灯啊，就是咱们武当山的这个长明灯了，任凭这个风吹雨打至今长燃600年从未熄灭过。这可以说啊，从外表看这盏灯就是很普通的，哎，但是呢在这个上下双层结构当中啊有些特殊，上层呢装的是水，那下面一层呢装的是灯油，灯芯呢就是用蜡处理过的，所以说这个看上去非常简单的一盏灯，哎，它为什么就能够长明不息呢？这个非常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那有人说长明灯之所以能够长明，这主要归功于什么，这个避风珠。那么在中国武当山一个天峰山，天峰山上有一座就是我国最大的这个铜铸的这样一个琉璃金殿，就是我前面说的是这个金殿嘛。那么在殿中的这个藻井上悬挂着一颗就是一个鎏金明珠，人们称为什么呢，叫做避风仙珠。传说有了这个避风仙珠啊，这个山峰就不能够吹进殿门了，才能够保持这个长明灯不灭。其实呢我们还是一样，从科学的没有什么是可以阻止山峰的，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功能这样一些宝珠，对吧？背后的原因呢其实很科学的啊，这个就是这座金殿的设计精确，就是那个构筑合理。最让人就是不能理解的呢，不管什么时候金殿各个就是构建之间，哎，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空隙，所以说不论殿外你怎么狂风暴雨，殿内都是不进风的，所以殿内的这个神灯啊就可以600年不熄，甚至是毫不动摇。这不是说有什么避风仙珠的这个神奇啊，主要就是它这个建筑结构的这样一个巧妙，在长明灯 这个地方就是完全规避了这样空气的这样一个对流，使得它呢相对这个环境就比较安静，不容易被催命。